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平常在生活当中会不会学习去管理自己的生活呢？小朋友啊，其实我们从小呢开始学管理这件事情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呢，我们应该呢要学习做一个好的管理者。那我们可以管理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管理我们的时间呢、对不对？我们也可以管理我们的房间呢、我们也可以管理我们的人际关系啊。特别呢，这个时间的管理啊，对小朋友是特别的重要。所以呢，其实小朋友呢可以开始学习对时间呢要有概念哦。比如说呢，这一分钟是60秒，然后呢一个小时呢是60分钟，那一天我们一个人呢也只有24个小时，那小朋友呢就可以开始呢对时间要有一些概念。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去安排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呢需要多少时间，我们都可以学习呢去安排。那当然了，我们跟爸爸妈妈相处的时间也很重要。那重点是呢，当我们呢规划好时间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呢切实的去执行它。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在其中呢慢慢学习到管理的艺术哦。
Thank you.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识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里面啊，我们要来看呢有一个地方啊，它呢是需要 AI 的一个智慧的管理啊。那花儿姐姐呢在介绍这个地方之前呢，先来跟小朋友来聊一聊水产养殖这件事情啊。好，那么养殖顾名思义呢，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去照料呢某些东西哈。那我们透过去不管是培育它或者是去养它啊，我们就说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像是一个养殖的这样子一个环境。像比如我们常看的就是什么养殖渔业啦，对不对？好，那也叫做水产养殖哦。那当然养殖就一定要有养殖场啊，对不对啊？因为呢要刻意的去培养这些我们所看重的，不管是鱼群啊或者是这些生物啊，那我们就要呢去有一个养殖场啊。好，那通常我们看到这个水产养殖呢，好，可能像比如说鱼类啊、贝类啊、贝壳类啊、藻类等等啊，那人们就会放这个饵料，然后呢去驱除这个病害，然后让刚才花儿姐姐说的这些这个种苗它们能够成长迅速，然后呢可以进行人工繁殖的一个有计划的生产的这个事业啊。那根据这个养殖的水质的不同呢，可以分为像淡水养殖或者是咸水养殖以及呢海面养殖这三大类哦。那今天花儿姐姐呢要读的这篇文章啊，就是呢跟小朋友讲到，哇， AI 智慧这个鱼虾的养殖场，让它管理轻松又有这个效率哦。哇，听起来是不是很酷呢？没有想到这个 AI 人工智慧呢居然还可以在这个鱼虾的养殖场上面来发挥功能呢。那花儿姐姐现在就读给小朋友听哦。AI 智慧鱼虾养殖场管理轻松有效率。传统的鱼虾养殖场非常依赖有经验的员工，万一员工经验不足，容易犯错而导致了鱼虾死亡。当冬天寒流来袭时，经常传出了养殖场的鱼虾被冻死的惨况。现在 AI 人工智慧技术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AI 养殖环境监测系统，目前已经有许多科学家开始实施 AI 的鱼虾养殖计划，在养殖池里安装了 AI 养殖环境的监测系统，以监控了水中的溶氧量、温度、盐度、鱼氯、水质、优氧化程度以及导电度等等，同时也会监控水池外的空气温度。喂食鱼虾时，饲料给的太多会让水质变差，饲料给的太少会让鱼虾吃不饱。 AI 养殖系统可以知道每餐要给多少的饲料才最刚好，控制的比人类的饲养员还要精准。当 AI 养殖线后，会在最适当的时刻提供最适量的饲料给鱼虾吃。 AI 鱼虾影像辨识系统，先进的 AI 人工智慧养殖场都会安装水下的影像辨识系统，让电脑系统去判断鱼虾是否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很健康。电脑系统一开始会让水下的影像辨识系统去拍摄健康鱼虾活动的样子，再将资料的记录在电脑的数据库中，让 AI 软体每天将当天的鱼虾活动状况进行交叉比对。如果哪天鱼虾突然生病了，就能够立刻的发现并且通报养殖场的业者。解决粮食危机有办法。联合国粮农组织曾经提出，全球人口在数十年内必定会持续的大幅增加，因此食物会逐渐的不够大家吃，造成粮食危机。这时候扩建优良先进的 AI 鱼虾养殖场会是一种解决粮食危机的好方法。 AI 智慧鱼虾养殖场能够用人工智慧演算法不断的侦测养殖池的一个状况，也能够提早的预测出养殖池可能出现的危机。养殖场的业者一旦看见了电脑系统发出的危机警告信号，就可以立刻处理，避免养殖的鱼虾有生命危险。好，小朋友， 刚才花儿姐姐呢读的这个文章内容啊，就是来自于 AI 人工智慧全知道。我们看到呢，原来 AI 智慧也可以用在这个水产的养殖方面哦，哇，真的是很神奇耶。其实像养殖池里面这个水质的稳定啊，是这个水产养殖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哦。那么饲料的投放量啊，也会影响到水质的好坏。为了要精准哦控制呢这些饲料的投放量，所以 AI 智慧养殖场它会装设水下生物体长影像的一个辨识系统，然后再利用演算法呢去计算出鱼虾的体长以及呢体重，那么以此来决定呢投放多少的这个饲料。其实花姐姐觉得蛮好的哈，因为过去呢人总是用我们的经验嘛哈去做很多的判断，不管呢是判断这个天气呀、啊、或者是呢判断一些环境啊哈，那以前的环境或者是社会都比较单纯，所以呢人的这种判断它可以根据呢就是观察或者是记录，然后呢知道可以怎么去面对呢哈，就是这些需要被保护或者是呵护的这些对象。但是呢一旦就是发生了像比如说天气呢哈，就是有气候的一个这样的变迁，或者是呢哈环境的一个大改变，哇，人的经验呢好像似乎就已经不可靠了，所以就必须呢要靠这些 AI 人工智慧呢来帮忙，让我们真的可以在每件事情上都可以看到很好的果效哦。
Oh.
好，小朋友，在今天的科技新知里面，花儿姐姐啊跟小朋友讲到，就是 AI 的人工智慧鱼虾的养殖场，让这个管理轻松的又有效率啊。那小朋友你想想看啊，如果今天我们养殖这些鱼虾，然后我们不监测的话，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好，这个花儿姐姐呢看到就是说，其实在过去传统的这个养殖渔业里面啊，他们呢有三个是让他们觉得很痛的地方。那哪三个呢？就是看不到、量不到跟控制不到啊。这个看不到、量不到、控制不到一直都是养殖渔业的三大痛点啊，所以现在呢，这些养殖渔业呢，靠着科技的进步，透过手机，随时都能够去了解这些养殖的鱼虾呢，他们在水下的这些成长的一个状况，而且呢，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一些劳力的成本的付出哦，哈。好，那事实上养殖渔业呢，它算是一个高劳力的工作哈，也就是非常的辛苦哦，而且呢它还高风险，因为是在水里面嘛。那它也是一个高技术的一个密集的产业啊，也就是说呢，其实像你看这些鱼虾的这些养殖人呢，他们其实是很专业的哈，我们一般人都还这个没办法做到哈。那虽然呢就是好像获利还不错，可是呢他们也面对着像天灾啊，或者是鱼病啊，这鱼生病的这些高风险啊。那有时候呢就是稍微不注意的话，可能就会造成这个鱼户呢他们上百万的损失哦哈。像之前呢在一个地方啊，他们养殖一种鱼叫金鲳鱼，那结果后来这个金鲳鱼呢发生了集体暴毙啊，那大家都吓坏了啊，因为这个温度呢是急剧的这个骤变啊，所以呢好让这个就是养鱼者呢他们面对了这个高风险啊，真的心很痛啊。所以呢其实像这个养殖业呢，他们有很多都是没有办法跟其他人去讲的这些经验啊。所以刚才讲到说三个让他们觉得很痛的地方，就是看不到、量不到也控制不到啊。好，所以呢透过这个科技的一个导入啊，现在呢养殖渔业他们都可以透过手机就可以随时去了解他们所养殖的这些鱼虾他们在水下的一个成长的状况，而且让他们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劳力成本的付出哦。好，那对养殖鱼户来说哈，因为呢看不到鱼啊，就没有办法呢去判断这个鱼是否生病了或者是死掉了，除非怎么样捞起来啊。可是呢捞起来这个动作呢，它可能也会让这个鱼只呢这个面临着死亡的一个风险啊。所以呢他们养鱼的人呢就观察说，这个死鱼不一定会浮得起来，但是呢因为这个死鱼它带有这个病毒跟细菌啊，所以一旦呢造成了其他鱼的一个感染的话，哇，就会扩大呢去感染了全部的这个池塘，所以会造成这个损失呢高达这个很难数了啦啊。所以呢就是发明了这个水下影像处理技术，来强化这个鱼类的识别，让渔民他们这种看不到、量不到、控制不到的痛点，因为这个科技的一个开发这个人工智慧、物联网监控系统，让他们就可以得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小朋友，刚才我们在文章当中我们也听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粮食危机小朋友，其实粮食危机之前，花儿姐姐呢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小朋友说过，什么是粮食危机呢？粮食危机就是由于干旱或者是粮食的一个价格的上升，还有贫穷啊、自然灾害啊，或者是冲突啊，还有这个全球粮食的一个价格的飙升啊，还有疾病啊，以及呢多样性的一个紧急事故呢所造成的。那大部分的家庭呢今年累月处在以上的状况，就会显得非常的无能为力啊。所以呢政府还有一些机构啊，就必须的要赶快想想办法，如果没有办法改善他们所面临的状况，就会发生粮食危机。好，所以粮食危机呢就是包括像天然灾害啊、气候的变化啊，是不是很多战争啊，还有这个人口的问题啊，还有就是很多的这种天然灾害啊。好，小朋友你想想看全球呢每一天都有超过8亿人是吃不饱的 哈。小朋友不要以为这只有发生在非洲哦，事实上呢，有很多的饥饿人口啊，都在我们的亚太区哎哈。所以小朋友要知道，粮食危机啊，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哦。所以小朋友，我们平常呢，就必须要对这个粮食呢，要有一个概念啊。我们可以呢，去学习食农教育。那什么叫食农教育呢？就是我们可以呢，去这个农田啊，看农夫耕种啊，去体会这个农夫的心情啊。那当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所吃的，不管是米粒或者是这些菜肴哦，都是经过农夫非常就是用心、细心、耐心的去栽培它，我们才能吃到这些食物。所以花儿姐姐相信小朋友如果学习食农教育，可以面对呢我们所恐惧或害怕的粮食危机哦。
Jesus, can you name a few?
Thank you, Jesus, for the beautiful music.
How about friends and family?
Oh yes, that too. Anything else?
I know. Thank you, Jesus, for the animals.
For our beautiful flowers, birds. Oh yes, also the rain, sun, stars, and moon.
Thank you, Jesus, for his love, because he died on the cross to wash our sins away.
Very good, children. We have to thank Jesus every moment, every day. Now let's sing this song one more time.
Every moment, every day, we joyful march unto the Lord. Every moment, every day, we joyful march unto the Lord. Every moment, every hour, thank you, Jesus Christ, our holy name.
好，小朋友，刚才呢在单元最后花儿姐姐讲到就是粮食危机嘛，然后也希望小朋友可以去重视这个食农教育啊。其实有时候看看这个台湾的小朋友好像呢都不太在乎，可是呢其实你知道在国外啊，大家都非常重视这个食农教育啊。好，那小朋友你可以怎么做让你自己不要浪费食物呢？好，那小朋友呢可以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实践的办法，像比如说呢哈，你可以呢吃这个当季啊或者是在地的这个食物啊，那你也可以认识呢你自己家乡的这些特产，然后你呢在吃食物的时候一定要享受它，用你的五感细细的品味，然后呢不要这个一昧的禁止自己呢好去培养这个知识的一个选择力，也就是说呢当你有这方面的一个知识的时候一定要学习呢去充实，最好也可以跟爸爸妈妈呢一起学习做菜，然后学会呢照顾自己要知道食物本身就是一种美学哈，然后呢要学习珍惜食物不要浪费哦，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环保意 议题也很重要啊，就是在生活当中要环保减速，以及呢要感恩惜福。所以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一个小朋友啊都能够学习不要浪费食物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